们要从这个埃及往这个迦南地的这个路上呢，我们也可以看见呢他们并不是一路都是一帆风顺的在这里我们就可以看见他们乃是要经过这个旷野路，而且在这个旷野的路上呢也充满了这个挑战。所以今天我们要读的这一段出埃及记十五章二十二节到十七章的第七节的经文里面，我们就会发现，那么在这短短的经文里面呢，就发生了三次的危机他们面对了三次的危机第一个危机呢是马拉苦水的这个危机，那么第二个危机就是汛旷野缺粮的危机，那么第三个则是利非定无水的这个危机。那么我们看见这些的危机呢，对以色列人而言好像都是非常严峻的考验。那么虽然这些事情在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摩西不晓得怎么带领他们，所以呢才会让他们遭遇到这些事情，但是事实上呢，我们可以看见这些事情呢其实也是他们必然要经历到的一些事情因为从埃及到这个迦南地之间本来就是会经过这个旷野的路程。那么在此我们也看见神也是借着这样的一个机会来试验他们，来试验他们对他是不是真的有信心。所以如果以色列人他们相信神的全能神的慈爱的话，那么他们就不会因为在旷野的路上遇到了这些难处，所以他们就感到无助，他们就感到失望，甚至于他们就因此而心生埋怨。如果他们对神有信心的话，那么他们在这个艰难里面呢，他们就会继续的来相信神，也会继续的来跟随神的带领。那么虽然我们看见以色列人他们因为在旷野里面经过了一些生活上的问题，那么这样的一个考验呢，让他们好像对神失去了信心跟耐心，但是我们也看见神呢并没有因此呢就弃他们于不顾，神仍然向他们显明他的慈爱跟他的全能。所以在这里让我们看见神不但在这里继续的来供应他们，而且我们看见神的供应呢是非常丰富的所以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见神的恩典的的确确可以帮助他们走过这个人生的旷野路。问题呢是他们愿不愿意来信靠神，如果他们愿意的话，那么他们就能够顺利的经过这人生的旷野路他们就可以因此蒙受神所要给他们的更大的祝福。那么我们先来看一下他们在旷野路所遇见的第一个危机，马拉苦水的危机，这个是记载在十五章的二十二节到二十七节的经，我们先来看一下出埃及记十五章二十二节，这里记载说，摩西领以色列人从红海往前行，到了苏尔的旷野，在旷野走了三天，找不着水，到了马拉不能喝那里的水，因为水苦，所以那地名叫马拉。百姓就向摩西发怨言说，我们喝什么呢？摩西呼求耶和华，耶和华指示他一棵树，他把树丢在水里，水就变甜了。耶和华在那里为他们定了律例典章，在那里试验他们，又说，你若留意听耶和华你神的话，又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留心听我的诫命，守我一切的律例，我就不将所加与埃及人的疾病加在你身上，因为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他们到了以林，在那里有十二股水泉，七十棵棕树，他们就在那里的水边安营。那么从这一段的经文里面，我们就可以看见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里面走了三天的路程应该是非常困乏，但是都找不到水喝。所以如果第一天他们找不到水喝呢，我想还是可以忍受的第二天再找不到水喝，那我相信他们就可能有点受不了了。那么到了第三天还是找不到水喝的时候，我相信他们已经失去了那个耐性了。那么好不容易到了马拉这个地方看到了有水，但是那里的水却是苦的没有办法喝那时候呢，我相信他们呢不但是把那个 喝进去的苦水呢，还没有喝进去了，在口里面就把它吐掉了，而且把他们心里面的那个苦啊，那个苦水呢，也一同的吐出来，所以一下子我们看见他们可能有看见有水的那种喜乐的心情呢，一下子变成了这个有水不能喝的这样的一个非常失望的心情，所以呢，在这里他们才会向摩西来发言。那么对人而言呢，这种情况呢看起来应该也是人之常情，好像也是没有办法避免的事情。但是对于以色列人，他们是否应当这样子呢？那么我们看见其实以色列人他们不应该在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他们有这样的一个反应，因为在这之前他们才看见神在他们当中行了那么多的大神迹，特别是在这之前神才行了一个大神迹，将这个红海的水都可以分开，让他们走干地过这个红海躲避这个埃及的追兵。那么既然神有这样的一个能力的话，那么神还有什么难成的事情呢？那么像这样伟大的神迹，我们可以看见在上一次他们还在那里非常欢欣鼓舞的在那里赞美神那么我相信那一次的经历呢，应该是他们毕生难忘的经历。但是呢，事情才隔了三天他们在旷野路上遇到困难的时候呢，他们就已经把这件事情忘记的，他们已经把神给他们莫大的恩典忘记的。那么不但一点感恩的心都没有，而且呢还发怨言这个其实跟今天我们许多时候我们许多人也是一样，我们才领受了神的救恩，我们才受了洗，然后可能过了三天发生了一件事情这个事情来的时候呢，那么就让这个人就失去了对神的信心我不知道他们到底有没有想过，既然神当初有能力可以使这个红海的水分开的话，但是神难道没有能力给他们水喝吗？但是只因为他们在马拉这里碰到这个水是苦的，所以呢他们就向摩西发怨言。那么在这里看得出来他们其实他们的对象是神是他们对神不信的缘故。如果他们真的对神有信心的话，那么他们不但不会把眼前的这个困难放在他们的心上，而且呢，当他们遇到这些困难的时候呢，他们也会来仰望神，来寻求神给他们的帮助。但是在这里他们似乎完全的忽略了神与他们同在。神是不是与他们同在？云柱火柱还在那里是谁把他们带到那个地方来的呢？是摩西吗？当然不是，是神用云柱火柱把他们带领到那个地方，云柱火柱还在那里，神还在那里但是他们就是没有看见神的带领因为他们没有看见神带领，他们就对神失去了信心，所以呢，他们就发怨言。那么另外从一个比较实际的角度来看呢，其实苏尔呢是介于埃及跟巴勒斯坦之间的旷野的地方，那么在沙漠里面没有水本来就是正常的一件事情，而且那个地方的水呢就算有呢也是苦的，因为那里的水含有很多的矿盐一直到今天还是一样今天到那里去的人去喝那里的水还是一样是苦的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以色列人他们之所以要走这段旷野路，也只是他们人生必经的一个过程而已并不是摩西在这里给他们找麻烦，或者是神在这里故意的来刁难他们只是因为他们看不清楚人生的方向，他们看不清楚那么神给他们的带领是如此，所以呢他们就质疑神的带领那么他们当然也是质疑神的能力，如果神真的有能力，为什么会让他们碰到这些事情呢？即使今天我们也是一样当我们信神之后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可能也会想说，如果神有能力的话，为什么我信他的人我还会遭遇到人生的一些苦难呢？我相信有许多人也都会这么想，为什么当我遇到这些困难的时候神不会马上帮我挪去呢是不是这样？ 但是真的是因为神没有能力才让人遇到这些的境况吗？当然不是的。所以呢，今天我们千万不要因为我们在人生的旅程里面遇到了一些困难没有得到解决，就质疑这个神的能力啊。其实许多的事情是在当我们人在走这个人生的过程里面是没有办法避免的一些事情啊。所以呢啊，如果我们能够从其中去体会去了解啊神的心意，神为什么这样带领我们啊，那么我们就不会像以色列人这样的来向神发怨言。那么在这里虽然他们信不过神呢，但是神也没有跟他们一般见识，所以我们看见当摩西来呼求神的时候呢，神就指示他一棵树啊。那么当摩西把这棵树丢到那个水里面的时候呢，那么这个苦水就变甜水了。那么有很多人都在想这棵树到底是什么啊？是不是可以治这个水的树啊？我们今天可不可以找到这种树来治水啊？其实这是一个神迹，就好像耶稣可以让水变成酒啊，这是一个神迹啊。只是神用一个让人家可以看到的方式来看到，这是他的作为，这是他的作为。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啊，要解决这个苦水的办法呢，并不是发怨言，乃是要来呼求神。呼求神呢，才是解决困难的办法。同样的，今天当我们在人生的旅程里面呢，我们也会遇到一些啊困难的处境。那么当我们在这些苦境里面的时候，当然也不是用发怨言来解决这个问题啊。啊，我们要来信靠神。当我们来信靠神的时候，那么我们才能够来面对人生的这些的苦境。那么一个人要怎么样才能够来信靠神呢？啊，除了要跟摩西一样在这里要来呼求神之外呢，另外我们看见摩西呢，一听到神给他的话之后呢，他就照着去行。我们有时候我们听了不愿意照着去行，所以问题还是没有解决。我们看见在这里摩西他听了神说把这棵树丢进去，这个水就会啊变甜了，他就照着行，所以问题就得到解决啊。我们今天许多时候听到神的话，怎么可能，怎么可以这样做就得到解决，然后就不做，所以就没有办法得到解决。那么在此我们可以看见，当以色列人他们经历了这个马拉的苦水之后呢，那么神就带领以色列人他们到了以林这个地方。那么在那个地方是一个有丰富水源的地方，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其实在这个人生的旷野路上呢，除了有苦水之外呢，还有丰富的水源的地方啊，除了有那种完全没有水的地方，还有那个很美好的那个绿洲的地方，那么让人可以在这个绿洲里面来享受这个丰盛。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当人在人生的苦境里面的时候呢，我们千万不要气馁，一定要把这样的一个机会呢当作是神用来操练我们信心的一个机会啊。那么不要把它看作是一个人生的一个尽头，我们必须要看见其实当我们来信靠神来面对人生的苦难之后呢，常常随之而来的可能就是人生的这个顺境。所以呢，我们可以看见神其实也是有丰盛的恩典，那么神常常借着这些丰盛的恩典来鼓励我们，让我们更加的有力量呢可以往前行啊。那么这就是十五章最后这段经文里面所讲到的。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出埃及记第十六章的经文。那么在这之前呢，我们看见以色列人他们在面对马拉苦水的时候呢，那么他们就发怨言说什么，我们喝什么，对不对？但是从第十六章这里，他们在逊的旷野缺乏食物吃的时候，他们发怨言说什么呢？我们吃什么，我们吃什么。那么对人而言呢，吃什么喝什么呢，那么从古到今都是人所看重的事情，那么这是关乎民生的问题。但是对神而言这些根本就不是问题，所以他这个也不是神要人所最看重的事情。 所以在马太福音六章三十一到三十三节才会记载主耶稣说，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那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用的这些东西呢，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啊！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那么这些东西呢都要加给你们。那么我们都知道啊，这个道理啊，这个道理听起来也很简单，只是把一些人生的顺序优先顺序啊，把它排列调整而已。但是对许多人而言呢，就是没有办法领受这个道理，也是没有办法去照着神的这个道理去行。那么当时的以色列人，他们也就是如此啊，他们缺水喝的时候，他们就发怨言；他们缺食物吃的时候，也是发怨言。所以呢，在十六章这里啊，他们就发怨言说：“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耶和华的手下，那时我们坐在肉锅旁边，吃得饱足。你们将我们领出来到这旷野，是要叫全会众都饿死啊！”那么在这里我们看见他们把埃及的生活呢讲得非常好，好像他们生活在皇宫里面一样，哦，肉锅旁边吃香的喝辣的，啊，但是其实他们是在埃及做什么呢？做奴隶，做苦工，哦，做不好还挨鞭子打，随时都有生命的危险，哦，他们那时候还在苦苦的哀求神啊，说我们多么苦啊，神啊，你拯救我们。好，神就是因为听到他们苦苦的哀求，才会派摩西去把他们拯救出来。所以呢，他们那时候其实是巴不得马上可以离开埃及这个地方，但是呢，他们竟然在旷野路上才三天的路程，哎，才几天的路程，哦，一遇到这些不顺心的事情，那么就忘记了神拯救他们的恩典，不但对现状不满，而且呢还心怀怨言，那么这就是人堕落之后的这个罪性，这就是人的堕落之后的性情。那么如果神真的不顾念他们的话，那么他们啊，神又为什么需要花费这么 大的周章来，啊，把他们从埃及之地带领出来呢？啊，更何况如果神在之前可以让他们有水喝的话，那么现在神为什么没有能力可以给他们东西吃呢？那么在这里只是他们信不信的过程，但是因为他们不信呢，我们就看见他们这一代呢，那么全部要倒闭在旷野，如果我们往以后看的话，那么他们这一代都不能够进入神所应许给他们的迦南美地。那么虽然在这里他们不信靠神，但是神仍然供应他们每日所需用的食物。所以在这里十六章的四到五节就记载说，耶和华对摩西说，我要将粮食从天降给你们，百姓可以出去每天收每天的份，我好试验他们遵不遵守我的法度。到了第六天，他们要把所收进来的预备好了，比每天所收的多一倍。那么在这里当摩西听到神的应许之后呢，他并没有问神说 How can you do that， 他没有问神说你是怎么办得到的，我们这么多人呢，欸，他们大概有两百万人，你怎么可以每天从天上供应我们这么多的食物。他听到之后，他没有对神存着任何的怀疑，他欣然的接受，并且照着神的吩咐去吩咐以色列的百姓。所以当摩西照着神的话行之后呢，我们看见呢，神也照着他的话应许了这件事情，成就了这件事情。所以呢，接着在十六章的十三到十四节就记载说，到了晚上有鹌鹑飞来遮满了营，早晨在营四围的地上有露水，露水上升之后，不料野地面上有如白霜的小圆物。那么从这里我们就看见神在晚上的时候供应他们什么呢？鹌鹑，鹌鹑肉应该是蛮好吃的，那是特产。那么早上则供应他们马拉，那么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呢？原文的意思呢不太清楚， 但是呢，从这里的描述看起来呢，好像是白色的薄饼，所以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正在想会不会是白色的 pancake。但是不管如何，这个总是可以让他们充饥的。他们在旷野路上啊，吃了将近40年哈，那么也没有饿死，而且长得还很好哈，所以应该是蛮好的东西。那么神虽然在此供应他们每天的食物，但是对于玛拉的收取跟使用呢，却有特别的规定哈。那么这个规定记载在16章16节到31节的经文里面哈。那么第一个规定就是说，他们每天早晨按着个人的饭量来收取，那么只要日头一出来呢，那么这个玛拉就会不见了。所以呢，收取玛拉是有固定的时间，而且有固定的量哈，不是说他们想吃再去采、再去取啊，或者他们不想吃就不去取，也不是他们可以一次啊收取很多留着以后用哈。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啊，这是有固定的方式。第二个规定呢，就是不许他们把它留到隔天的早晨啊使用。但是呢，我们看见偏偏就有人不听。所以呢，那个玛拉就生虫变臭了。那么为什么神要这样的来规定他们呢？啊，神这样规定呢，乃是要他们啊，完全的来依靠他。他们要学习完全的来依靠神啊。他们必须要相信，神既然在今天能够供应他们日常生活所需要，那么他神在明天也同样可以供应他们日常生活所需要的。所以他们不需要为明天忧虑，他们只要照着神的吩咐去做，他们不需要为自己囤积明天的粮食。同样的，今天神也是要我们抱持的同样的态度来信靠他。这并不是说啊，今天啊，我们啊，这并不是说我们只能买一天的食物，或者呢，我们冰箱呢只能冰今天的食物啊，如果把它冰到明天呢，就会生虫啊变坏了啊。在这里乃是要让我们看见呢，我们不需要为明天的饮食忧虑啊，我们不需要说啊，我们一定要准备很多很多的东西，我们明天才能够有食物吃啊，我们今天一定要把所有的时间都花在工作上面去赚钱，我们才能够有我们日用的饮食啊。神乃是要我们啊，不要这样子去做，不要忽略到啊，我们除了日用的饮食的需要之外呢，其实我们还有属灵上的这个需要。那么在这里，神也不是说要他们什么事都不做啊，也不是要我们什么事都不做啊。在这里，他们乃是每天要去收取的哦。那个鹌鹑呢，他不会自己啊，杀了他自己然后变成食物给他们吃，你还要去抓的，那个鹌鹑飞来他们还去抓的。好，所以那个啊马拉在那里呢啊，也不会自动到他们的口里面啊，他们要去收取的，就像我们每天去工作去收取神所供应我们的粮食一样。那么在这里，神乃是要告诉我们啊，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过了，不要为明天忧虑。所以神就是要人这样子来信靠他。那么这是一个。另外呢，神要他们在第六日的时候，也就是安息日的前一天呢，要多收一倍的食物，以作为这个安息日啊当天的使用。那么神在这里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啊，神这样做的用意呢，是希望他们在啊每周里面呢，至少有一天是可以安息的，是可以休息的，这是人所需要的啊。那么他们也可以借着这一天来敬拜神啊，来领受啊这个生命的粮食啊，让他们啊整个人生才能够过一个丰盛而平衡的一个人生。所以啊，当他们这样的来照神吩咐的时候，我们看见有一件事情就发生了，那个玛拉留到隔天的早上呢，就没有变臭生虫啊。那么这实在是一个神迹，对不对？另外一个就是说到安息日那一天呢，竟然他们找不到任何的玛拉，那么这又是另外一件神迹。所以有些人解释这个是自然的现象啊，但是如果这是自然的现象，为什么他在平常的时候留这个玛拉到隔天的早上 它就会生虫变臭，那么在安息日那一天就不会哦，所以这个显然不是自然的现象。另外，如果是自然现象，为什么只有礼拜天收不到呢？啊，而且一直都是这样，不是偶尔只是一次这样。所以这个啊，显然的就是神的神迹啊，神所做的一个大神迹在他们当中。但是我们看见还是有人违反了这个规定，在安息日的时候出去收取玛拿，说结果呢，什么东西都找不到。所以我们看见啊，他们这些人呢，实在是不遵守神的话哈。那么这当然也是神所不喜悦的事情。那么我们可以看见，当他们经历了这么多的神迹奇事之后呢，他们还是学不会啊来遵守神的话，所以呢，他们就没有办法蒙受神所要给予他们的祝福。同样的，今天神也是借着圣经啊，将他的心意来向我们显明。所以啊，我们也是要每天固定的来领受神的话语啊。我们不但每天要固定的来领受神的话语，而且呢，也要照着神的话去行啊，这样才能够对我们能够有帮助。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真正成为蒙福的人。所以呢，今天啊，我们在鼓励大家每天读经呢，并不是一个例行的公事。哦，并不是说好像要这样规定才像是一个教会，要这样做才像是一个基督徒。其实这个是我们蒙福的一个管道，神要我们每天啊来到他的面前来领受这个生命的粮啊，然后照着神的话去做，这样子我们就可以领受他的祝福。那么这是对我们也是非常重要的事情。那么最后一段在十六章的32-35节这里呢，那么就讲到这个啊，摩西对亚伦说，你拿一个罐子盛满一厄梅尔马拉存在耶和华面前，要留到世世代代。那么在这里啊，摩西为什么要这样吩咐亚伦呢？摩西这样的吩咐啊，最主要有两方面的意思。一方面呢，啊，他是要纪念啊这个神对他们的眷顾；另外一方面，就是要给他们的后代子孙呢做见证，让他们能够看见那么神对他们的眷顾，神曾经在旷野里面怎么样来供应他们每天的饮食啊，所以让他们不会忘记神的恩典。那么我们可以看见，他之所以这样做呢，是因为人是健忘的，人很容易忘记，不只是他们，我们也很容易忘记，我们很容易忘记神的恩典啊，所以呢，就是啊，要常常来数算神的恩典。那么在这里，他这个就是一个方式，可以来纪念神的恩典。今天我们也可以有我们自己的方式来数算神的恩典。所以呢，如果当以色列人啊，他们在遇到困难的时候，他们在看到神所给他们过去的这个供应的恩典的时候，那时候我相信他们就可以面对啊，那当时的这个困难。同样的，今天我们也是一样，当我们今天我们在遇见一个困难的时候，如果我们有些什么东西可以让我们回想到神以前在我们身上的恩典，那么我们也同样的可以来面对啊，所要面对的这个困难。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十七章这个1-7节的经文。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经文啊，第一节，以色列全会众都遵耶和华的吩咐，按着战口从逊的旷野往前行，在利非定安营，百姓没有水喝，所以与摩西争闹说，给我们水喝吧。摩西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与我争闹，为什么试探耶和华呢？百姓在那里甚渴，要喝水，就向摩西发怨言说，你为什么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使我们和我们的儿女并牲畜都渴死呢？摩西就呼求耶和华说，我向这百姓怎样行呢？他们几乎要拿石头打死我。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手里拿着你先前击打河水的杖， 带领以色列的几个长老从百姓面前走过去，我必在何烈的磐石那里站在你面前，你要击打磐石，从磐石里必有水流出来，使百姓可以喝。摩西就在以色列的长老眼前这样行了，他给那地方起名叫玛莎，就是试探的意思，又叫米利巴，就是争闹的意思。因以色列人争闹，又因他们试探耶和华说，耶和华是在我们中间，不是。那么从这段经文就可以看见，以色列在利非定这个地方呢，再一次的来面临这个没有水喝的这个危机啊。那么你看他们有什么反应呢？还是一样啊，他们并没有从前面的几次的危机当中呢学到了教训。他们不但没有学到，而且在这里的反应似乎比先前更加的剧烈。先前好像他们只是来对摩西发怨言，但在这里看起来好像他们几乎要拿石头来打死这个摩西。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以色列人多么健忘，多么的软弱。在不久之前他们来才经历到神在饮食上给他们丰富的供应，那么啊，在这里啊，过不久就同样的错误又犯了，一点也经不起考验。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这些的考验呢，不但没有让他们对神的信心更加的增加，反而让他们对神的这个不信呢，这个情况呢，完全的暴露出来。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其实每一个试验呢，那么都是我们可以来经历神，我们可以更多的来认识神的机会。但是因为他们的不信，他们只是对摩西的埋怨，他们只是来试探神，结果他们就再一次的失败，他们就失去了一次很好的可以成长的机会。同样的，今天我们也是一样，当我们在遭遇一些困难的事情的时候呢，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我们可以借着这样的一个机会来认识神，来经历神。所以如果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处境里面呢，我们就不能够像以色列人这样子啊，这样子做呢一点对自己一点好处都没有啊，而且会失去神所要给人丰盛的恩典。所以当我们在遇见这个人生的这个困境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来信靠神啊，我们一定要对神有这个信靠的心。这样一来呢，我们不但可以更加有力量可以来面对这个苦难，而且呢也借着这样的事情可以让我们更多的经历神，可以让我们更多的认识神，可以让我们在灵命上更多的成长。所以从第十七章的这一段短短的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见当摩西遇到问题的时候，他是怎么样来处理问题的。他有没有先去找水啊？水？他有没有先去抱怨啊？没有水？没有，他不是这样的啊，这不是解决的问题的办法。他来是一如往昔一样的先来求问神，然后才采取行动。这就是我们面对困难面对难题的方法，就是要先来求问神，然后再采取行动。那么在这里我们看见当神指示他一个方法，要他用杖去击打这个磐石啊，可以出水来给百姓喝的时候呢，那么我们看见摩西他也一点都没有怀疑神的话，他没有怀疑神说怎么可能，这个磐石这么硬，打下去真的会有水出来，这个是讲给谁听谁都不愿意相信的事情。但是摩西呢，他就是相信神的话，他就是照着神的话去做。所以我们看见当摩西这样做的时候，神真的就让磐石可以出水来供应以色列民的需求啊。那么你想为什么摩西他每次都可以这样照着神的吩咐去做呢？啊，在人看来这些事情都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摩西为什么做得下去呢？他如果敲打磐石水不出来那怎么办？我想很多人为什么不遵行神的话，就是这样子，我如果做了没有成就那怎么办呢？很多人就是怀疑神的话，但是他因为先相信神的话他就照着做，所以他一次一次这样做，神也一次一次的成就了他的信心，也就一次一次的增长所以今天我们如果要能够像摩西一样也是如此。 当我们听了神的话之后，我们也要照着去行。当我们去行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来经历神。当我们经历神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再遵守神给我们更多的话。我们再遵守神的话，我们就可以再经历神，我们的信心就会不断的增长啊。那么这就是啊一个信靠神的过程啊。所以啊，要先踏出信心的那一步啊，然后才能够来经历神啊。我今天就讲到这里啊，有没有什么问题？好，那我们还是分两组，那么这边跟后面的一组啊，这边另一组。